第三章，保罗的苦难，他的得胜之门。我们现在可以经历部分耶稣的国度和他复活的大能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用比喻告诉我们，软弱的比强健的更容易领受神的国。他声明说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先领到报酬的不是那些工作了一整天的工人，而是那些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人。最近一间西班牙语教会分享了这个信息，全体的会众唱着跳着挥动着带有 Ella Aubrey Una Sola Hora 的锦旗赞美神。锦旗的意思是工作一个小时的人，他们为自己是工作一个小时的工人而感到自豪。使徒保罗也明白其中的真谛，因此在他写的书卷中，他一次次重申了这个主题。我要用两处的经文阐述保罗的感受。当撒旦的差役攻击他的时候，他列出了他所受的各种苦难。这些苦难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被列出。他被鞭打了五次，每次三十九下，船破了三次，一天一夜漂泊在深海里，被抢劫，在城市，在旷野，面对异端的逼迫，假弟兄的陷害，饥寒交迫，赤身裸体，还面临新教会的各种问题和攻击。同时，据历史记载，那些逼迫他的假弟兄，他们是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。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攻击保罗所传的恩典的信息。然而，他对所有问题的回应是，为这事，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到十节。注意，他在这里说，他以这些事情为可喜乐的。他没有说他忍受了这些事情。相反，他说这些事情对他有益处。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我们通过腓立比书第三章看看他到底是怎样想的。他从中究竟学习到了什么？保罗首先列出了他的能力，他生命中取得的成就，包括他富足的出身。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十一节，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。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保罗有很多成功的业绩，包括他的表现，保罗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但是后来他改变了，他在以弗所书六章六节写道，他不再讨人的喜悦，不再在众人面前显摆，他要做耶稣真正的仆人。保罗终于明白了，只有耶稣的同在才是他身份的最好表白。他以前的业绩基于以下的公式，我的表现加你对我的观点等于我的身份。我将检视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所说的内容。看哪，我的出身富贵，我的宗教出身也优于他人，我受过最好的教育，我的老师都是顶级的教授，闲暇之余我的表现也无可指责，我的表现卓越，没有几个人可以和我相提并论。然而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我所有的成就，所有在事工方面的成就，却是来自我的苦难。这 这些成就远超过了我靠着自己的能力所获得的，真是太奇妙了。耶稣通过我受的折磨复活，他的成就远超过了我可以取得的成就，因此我渴慕他复活的大能在我的身上有功效。我把万事看为粪土，我随时欢迎他将我的苦难变为宝石。他在哥罗西书1:24也同样说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为什么保罗的苦难成为了他承受永生的门？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承袭了祖先们的诅咒。按照我们祖先的表现，我们有的人要承受很多的诅咒，有的人却要承受很大的祝福。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，那就是亚当。由于他的罪，他和我们所有人都生在了诅咒之下。现在我们领受了新生命，但是我们需要做出选择。我们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的新生命会使我们获得祝福。当然，神的恩典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祝福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做出选择。我们如何选择？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迷茫，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选择诅咒。创世纪15，亚伯拉罕通过血的契约改变了他承袭的诅咒，获得了上帝的属灵 DNA。 实际上亚伯拉罕自己没有流一滴血，在他沉睡的时候，神的使者从劈开的寄生中经过，契约的应许借着血的洗礼使亚伯拉罕领受了极大的祝福。我相信今天的犹太人仍然受惠于神祝福的惠泽。申命记28，神说，倘若我们听他的话，服从他的律例典章，我们就会蒙祝福。他同时说，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，不顺从他的律例典章，我们就会蒙诅咒。申命记30，神继续说，生死祸福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，我们要做出一个选择。保罗在罗马书10引用申命记30:14，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。接下来圣经继续强调，我们要从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领受并听从所领受的道。你们若不常常听到，又如何能够常常顺服呢？耶稣在约翰福音6对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若要得生命，就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跟随他的人就很困惑，后来有很多的人离开了他。接下来在约翰福音6:63，耶稣仔细地阐述了属灵 DNA 和宝血契约的重要真理。他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利未记11讲，人类的灵魂可能在他的血液里，然而属灵的生命或者属灵的 DNA 在神的道上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同一章说，他就是神的道，他是从天而降的玛拿。你们通常多长时间吃一次玛拿？以色列人知道玛拿的味道，所以他们是一个月才吃一次吗？有的人会问，为什么我每天需要神的道？我上一年学的，到现在还记着呢。耶稣担当了你们所有的诅咒，他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借着他流出的宝血，他为全人类提供了所有得祝福的机会。但是你们需要选择，你们要选择每天在他的话语上下功夫，这样你们才能有他的血缘，领受从天而来的所有祝福。按照你对神话语顺服的多少，学习的多少，你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能力和祝福。你们若听从另外的声音，那么你们只能领受你们自己家族承袭下来的血缘，结果会给你们带来诅咒。你们越在工作环境中听得多，越追求属世的哲学，越服从你们的家庭或你们的家庭传统，越天天抱着电视不松手，就会越像你们的爷爷， 或者你们家里的其他人，他或他生活在疾病困苦中，被毒品掌控，滥交、背叛、贫穷或者其他的诅咒之下。如果你不竭力改变这样的状况，你就是弃权，就会生活在你们祖辈相传的诅咒中。祭祖不仅仅存在于早期的非洲国家，它在其他的国家或地区作为伪宗教广泛存在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撒旦的诡计，为了使我们在家族诅咒的捆绑之下，甚至在一些所谓的西方文明社会，在各种谎言的伪装之下，拜偶像、祭祖也悄然存在。你听神的话语越多，越顺服，你就会越像耶稣。你越思想神的话，越讲神的话，你们就会越像耶稣。你们的生命才与创造生命的主接上源头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按神所赐的属灵话语祷告，我们还会领受更多的祝福。属灵的话语是美好的灵言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7:17说，他的道能够使我们成圣，或者说他的道能够改变我们的相。我们在上帝里面改变形象，才是我们应有的形象，才应该是我们承受的先祖留下的基业。以上的问题中，保罗的困苦是如何变成他的祝福的？答案很简单，他的苦难削弱了他的旧性情，以至于使他知道，以前他干宝贵的事情，与耶稣复活的大能相比，一切都是粪土。保罗的苦难锐减了他的老性情，减弱了他的肉体欲望，以致到最后，他希望有更多的苦难。腓立比书3:10，保罗说，他追求的目标就是认识耶稣。这个词是一个术语，表示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，而这种关系只有通过相互交谈获得。耶稣和你之间的交谈帮助你认识他。你有和保罗一样的心智吗？我们不希望苦难以后毫无收获，我们也不希望因为拒绝苦难，结果导致神给我们更严厉的刑罚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经历的苦难能够削弱我们的诅咒，钉死我们的老性情，那么你们当感谢赞美神。神喜欢宝石，他不喜欢外面包装华丽的垃圾。你们先辈们给你们留下的软弱苦难，如果你们乐意，神会把他们拿去埋葬，然后以超自然的方式使他们复活。我以前喜欢和人竞争，喜欢和人比较，无论我到哪里，我都会遇到比我有恩赐的人。经历过那些痛苦之后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与人比较是自残，与人比较是病态心理。相反，我们应该拥抱我们的有限，拥抱我们的软弱，把他们视为复活前的原材料，因为他们经历了复活，就会化为宝石。我们要紧贴保罗的心意，他将生活中的万事看为粪土，只要成为神国度中的一块宝石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马太福音5:3。包装后的垃圾在神的面前也站立不住，这些垃圾可能吃起来味道很好，但是它仍然是垃圾。只有经历了死亡和复活，才能有永恒的价值。